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一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又到了周一的时间，真儿非常的开心啊，在每周的第二天，因为周日才是我们的第一天，我们以敬拜神为开始，那周一呢是我们的工作日的第一天。在工作日的第一天，我们仍然能够有机会让神持续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让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成长，荣耀他的名。今天呢，正儿要为您带出的是喜乐凌晨，还有婚姻私塾，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您好吗？每一次跟您在神的话语当中一起同行，一起长进的时候，真的是神赐给真儿莫大的恩典和福分，也让真儿更深的体会说，我们的生命无常，我们的生命短暂，必须要珍惜我们的时光，每一天尽心竭力地为主而活。也感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真儿的关心，对喜乐凌晨的喜爱，对真爱主我家的支持。在这里呢，正儿特别的要感谢所有亲爱听众朋友，你们平日在代祷当中，在你们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透过收听节目、转发节目来参与我们的侍奉。特别的也要感恩我们台前幕后所有的同工义工们，每一个你们看得见的节目，小小的一个节目播出，其实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步骤，真儿只是其中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环节。无论是节目的录制、后制之后的文字的整理、上载、下载、播出，整个过程一直到后面的与听众之间的互动，有许许多多的同工义工的参与，所以每一集的节目播出都是恩典，都是努力，都是付出和摆上。愿神借着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侍奉能够得到满足和荣耀，也愿他自己的国度，他的福音能够透过我们的顺服和摆上得到广传。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默想父亲这个话题，透过平平他的故事，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次当我们思想您的爱的时候，我们真知道你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你是谁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你是在我们还未出母腹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并且您的爱不离不弃。求主您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感受不到您爱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圣经，透过您向我们所彰显的历世历代你对众圣徒的心意，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曾经施下的厚恩，来提醒我们回转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昨天的凌晨小故事 说到当那位护士告诉他们有关于这位老人家他的摩托车的样式的时候，平平听到那里完全不能再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所有的人也都惊讶护士所形容的一切，急不可耐地想要和这位浑身是伤的大叔相见。平平急忙问道，你有插在他摩托车后面的旗子的照片吗？护士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布，虽然看起来十分陈旧，明显是风吹雨淋后的痕迹，但却叠得整整齐齐。平平慢慢地打开，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大眼睛精灵可爱模样的男孩。姐姐们失控地叫出声音，平平，这是平平裁到我们家的样子。在场所有的人都激动万分，眼泪夺眶而出，平平整个人都像冰冻了一样，完全无法思想和反应。校长立刻问道，那位大叔在哪儿？请立刻带我们去见他好吗？他应该就是平平的亲生父亲啊。护士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他犹豫了一下，最后告诉平平说，虽然大叔现在外伤好了很多，但他由于长时间漂泊的生活，缺乏充足的营养和睡眠，所以身体非常差，心肺功能都很弱。我不知道你的出现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所以慢慢来好吗？不要一下子让老人家太过激动。大家都有了共识之后，就随着护士走进了一个病房。由于肇事的先生非常负责任，经济条件也很好，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听说了大叔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孩子，还同时间在帮助其他人寻找失丧的孩子，他非常的感动，就特意安排了最好的医疗和看护给大叔，坚持医院把大叔完全医治好再放他出院。大家安静地走进病房，就看见一个满脸沧桑的大叔闭目躺在床上，面容憔悴，心容枯槁。大家都非常小心安静，不敢发出声音。平平努力控制自己的眼泪和汹涌澎湃的情绪，养父母也不由得拉紧彼此的手，全部人都像绷紧的琴弦，但两位姐姐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居然开始啜泣起来。病床上的老人慢慢睁开眼睛，看着围站在旁边的一群陌生人，在他眼光扫到平平身上的时候，忽然停住了。如同那停住的时光，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一般，整个时空的冻结被老人缓缓伸出的双手打破了。老人不知哪里来的力量，居然连打着石膏绷带骨折的手也毫不保留地向着平平伸过来。你是我的小宝吗？平平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扑向老人的怀抱，放声大哭说，爸爸，爸爸，我是小宝，我是您的小宝。父子两个抱头痛哭，所有房间里的人无一不泪如雨下，围过去群体拥抱着这一对失丧了20年之久的父子，整个场面引得旁边病房的人都跑出来围观，大家看了无不动容，泪湿衣衫。不知过了多久，哭了多久，大家才渐渐安静下来。老父亲抱着自己的儿子不愿松手，但却一下子昏厥了过去。今天的故事先说到这里，让我们的情绪先缓一缓，安静思想一下。可能我们觉得世间令人动容的就是与失而复得的挚爱之人久别重逢之时的场面，但是最感人至深的却是隐藏在背后的失丧与找寻的过程。我们无法想象平平的父亲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 才盼到了与儿子相见的一天。但从平平的角度，他却只知道自己想念父母，盼望回家，完全无法想象爸爸居然寻找了自己20年的时间，落得一身伤痛，满脸沧桑，两鬓如霜。可能你觉得平平太有福了，居然拥有如此爱他的父亲，不仅仅亲生父母从未放弃过对他的找寻，而且养父母也对他疼爱有加。你可能并没有这位一样为你全然牺牲和付出的父亲，但是我们却拥有一位这样义无反顾深爱着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他因为爱也是如此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们，从有史以来直到今日从没有停止过。无论他如何为爱沉伤，我们仍然不能明白，也常常选择拒绝他的慈爱与找寻，不愿回家，不归向他。他向我们伸出的双手带着为我们而留的钉痕，被爱穿透的痕迹，但我们却仍然不报之以爱。这样的父爱，我们如何能够保持原状，不为所动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找寻和不离不弃的父爱，求您赐我一颗感恩悔改的心，让我不背离你，而是选择一生信靠顺服，不断悔改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29篇，然后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圣洁的装饰？第二，思想一下洪水泛滥之时神坐着为王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但愿我们透过今天的故事、读经和讨论的时间，能够更深地体会，虽然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洪水泛滥的时候，但是爱我们的主、慈爱的天父却仍然坐着为王，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直到永远。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只要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他就不离不弃地爱着我们。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走入全新一年的婚姻私塾，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真儿要跟您聊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说真的，怎么才能够重新开始呢？其实好多的婚姻关系啊，就在于我们破坏到一定的程度，已经没有勇气和没有盼望，相信说我的这个关系还有明天，明天有没有可能比今天更坏？还是说真的在主里面有机会翻转，有机会回头，有机会重新开始呢？这就是最近这系列的婚姻私塾真儿想要跟您分享的话题。其实今天真儿虽然好像看起来是说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明星王力宏他的事情的爆发，让很多的弟兄姐妹心里面难受。虽然难受是可以的，也是一定的，因为我们心疼我们主内的弟兄，他现在面临的婚姻的破碎，整个生命的一个破碎的状态。但是我们必须很诚实地面对一个现象，就是基督徒的圈子里面也仍然有一种偶像文化，我们非常的喜欢去崇拜某一些我们心里面觉得特别特别棒的基督徒的名人，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不管他的人际关系如何，我们会发现如果他在这个世上拥有财富、
地位、名声，或者是一些特别的才能，我们就会很容易的为他贴上一些标签，然后觉得他们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但是要明白，真正值得效法的，往往是那些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的真实的、无伪的信心的见证人。而他们很有可能是默默无闻的无名的传道者，无名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身边，他们可能并不在这个世上拥有任何的财富地位，也不如我们所想象那么漂亮，那么英俊，那么的有人气，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看不见的默默无闻的状态。而我们到底羡慕的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我们要羡慕的是那真实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而不是耶稣基督的粉丝。耶稣没有粉丝，耶稣只有真实的生命的跟随者。而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必须是背起十字架来天天的跟随耶稣，必须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天天的跟随耶稣。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粉丝，只不过跟在旁边起起哄鼓鼓掌，但是却与自己的偶像没有半点的生命的关系。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这些偶像人设，他们与耶稣的关系可能正是这种没有半点生命关系的偶像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财富、名誉、地位和这个世界上他们的认可而去以他们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榜样。我们唯一可以视他们为榜样的，就是他们在效法基督，那我们就可以效法他们为榜样，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此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能有偶像，但是却可以有真正的属灵的榜样。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的属灵的榜样是谁呢？是基督徒的医生吗？基督徒的明星吗？基督徒的所谓有名的牧者吗？还是说是属灵的伟人，在信心的道路上坚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跟随耶稣的人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当今天真儿用一位偶像明星他的破碎的家庭、破碎的生命暴露在世人面前这一个时事新闻来跟您分享婚姻当中、家庭生活当中遭遇这些破碎之后，人的第一反应是逃避，是否认，是震惊，这个态度来解决我们如何重新开始的第一步，就是要除灭我们心目当中的偶像。好多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的，我们自己造的神横隔在我们与上帝之间，除非我们把这些偶像破碎了，我们才有可能重建与神的关系和与他人的关系。就好像今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配偶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软弱和罪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逃避和否认的态度，或者是坚决不原谅的态度，而是必须像耶稣，他被所有的那一些指责行淫妇人的人去挑战的时候，耶稣却告诉他们说，你们当中若有人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死他。而他们那一大群人从老到小一个一个都离开了，没有任何人敢在这个时候在耶稣的面前说，我没有罪，我可以去打死和宣判另外一个犯罪堕落的人。正因如此，耶稣基督转过来对着那位行淫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平平安安地去吧。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能够接纳他人、能够原谅人的人，我们必须对人的罪性有最深刻的了解，对我们自己的罪性有最深刻的认知。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败坏和软弱的人，而耶稣基督又如何地宽恕了我们，我们才有可能有力量可以去宽恕和怜悯那正在罪当中挣扎、痛苦、跌倒、软弱的人。我们才可以用最大的怜悯和慈爱去对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否则的话，我们心里面的刚硬就是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自义。
当别人犯罪堕落，当人的软弱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敢看，不敢直视，有些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极深的厌恶，好像觉得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呢？我绝对不会这样做。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就大错特错了，很有可能第二个跌倒犯罪的就是我们自己。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对所有的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真儿鼓励我们每一位，当世界上有类似的新闻向我们开启的时候，真儿鼓励我们不要做那个指手画脚去指责他人的人，而是要做一个充满怜悯心肠，会为他人代祷，会在神的面前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我们要做一个充满怜悯的人，尤其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任何人都有可能犯罪跌倒，基督徒不应当在全世界开骂指责的时候参与在其中。任何人不依靠主，不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不天天跟随耶稣，都有可能会软弱犯罪跌倒，羞辱主名。所以今天如果是我们的配偶外遇了，我们千万不要指着他说，你怎么这么的龌龊卑贱下作，你怎么能够如此对待我。如果我们说不出原谅和祝福的话，至少我们不要在对方的雪上加霜，不要在他最痛苦、最软弱、最败坏、最黑暗的时候继续的用言语去羞辱他。我们也有可能和对方一样的软弱犯罪跌倒，羞辱主名。而且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好而得到的，我们不是因为比别人属灵而得到了这个身份。无论是明星，是传道人，是有能力、有地位、有财富、有才干的人，都是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而得到了基督徒的这个白白称义的名号。因此也可以这么说，我们每个人在骨子里面，在罪性里面，都是渣男渣女，都是万恶的，都是罪人中的罪魁，不值一提，也不值得效法。但是基督徒的身份正因为是白白而得，因此当看到别人跌倒的时候，我们要迫切地替他人代求，要悲伤难过，要提醒自己，而不是加入指责和谩骂的大军。要学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每一个在我们面前软弱的人能够被我们的爱和怜悯宝宝和接纳。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但是如果今天这个人是我，这个犯罪的人是我，是我们每一个人去面对我们自己犯罪跌倒的这一个过程，那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忧伤痛悔，彻底的悔改，而不是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也不是要求对方来原谅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一台戏，供给天使、世人和撒旦来观看，我们必须让别人透过我们看见基督，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要为主做见证。所以当我们羞辱主名的时候，的的确确是有祸了，因为耶稣说了，你们如果绊倒这小子里面的一个，就有祸了。因此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效法主，踏踏实实地跟随神，不要因为我们拥有的这些虚假的名号就以为我们自己是属灵的，必须做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千万不要让别人透过我们是羞辱神的名，一定要让人透过我们归荣耀给神。如果今天你觉得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效法的东西和地方，那就需要悔改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竭力地去效法主，也需要让他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效法耶稣的榜样。不要轻易地在这个时候告诉对方说，哎，你不要看我，你要看耶稣。我们一定要学着保罗所说的，你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激励我们每个人紧紧的跟随主，激励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承接自己做见证的这一个责任和义务。那当然，今天正儿跟您分享的就是，如果想要重建一个破碎的婚姻和关系，尤其是由于外遇或者是出轨这样的一些伤害配偶的情况发生所导致的婚姻的破碎的话呢，我们的第一步能够重建的一个根基就是宽恕，而这个宽恕呢，必须建立在我们对罪的认知是够深刻的，我们要知道自己也有可能犯罪跌倒，我们才有可能对对方产生一种怜悯和一种能够接纳的这种心态。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好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以那种震惊和否认的态度去面对的话呢，我们就会开始有一种更理智的、更智慧的方法，更有效、更属灵的方法，更讨神喜悦的圣洁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坎。正儿为什么要用坎来形容呢？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面对我们婚姻生活当中由于罪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状态引发的这一些容易使我们跌倒的这些坎的话呢，我们会加强我们自己处理问题和处理痛苦时候的那个肌肉的锻炼，在每一次的这个操练过程当中，我们也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主，而这夫妻两个的关系呢，会因为这样的突破进入到一个彼此之间更深的认知和合一当中。其实婚姻的确是像一面镜子，它照得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配偶最真实的那个本相。而如果我们也知道说婚姻的目标就是让我们透过这个镜子能够打理自己，更深的去追求神的圣洁和从里到外的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把神的荣美活出来的话呢，那婚姻的功用就被我们发挥到极致了。因为本来它就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要帮助我们去经历它，更深的爱它，荣耀它。同时婚姻也是一个奥秘的预表，要让我们来学习爱，能够活出基督与教会之间这个爱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如果婚姻的目标本身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圣洁，而不是我们的幸福感的话，当我们发现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么多不圣洁的时候，岂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改变，让我们来追求过讨神喜悦的圣洁生活吗？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也让我们可以踏上一个全新的开始。说真的，可以重新开始吗？当然可以。第一步就是要对罪有深刻的认知，然后呢，对对方有完全的包容。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婚姻私塾，林真儿继续与您聊。
求主赐我一颗怜悯的心，好叫我为失丧人哭泣。求主融化我这颗一颗。